银行系统要崩溃，各大银行静静限制提款数目。专家谈全国人大会议取消总理记者会的原因。荷兰记者在四川采访时被非法扣押。法轮功纽约大游行声援4亿2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钟嘉慧。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咁系来自 Kelly 女士嘅录音，佢表达咗对我哋推荐嘅三高代谢宝嘅感激之情，听我哋听一听 Kelly 讲乜嘢。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它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的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以下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因为一名中国建设银行存户的爆料，中国国有银行限制存户提款，这两日成为议论焦点。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最少4次大规模冻结银行存款，因此看住自己的钱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并不容易。微博一位网友在3月1号投诉说，前两日转账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日常使用的一张建设银行金卡莫名其妙地被限额，去网点办理亦没有成功，于是打了一大堆投诉电话。建行的客户经理详细解释了一下限额的事情，我只能说听完之后我吓傻了。网友写道，客户经理的大概意思是央行要加强监管，建行就搞了个计算模型，分析每一张卡在一段时间内的使用情况，然后设定交易限额数目。比如这段时间这张卡单笔交易总是几千元或者万几元，那系统就自动限额每日不超过20000元。网友接着说，更绝的还在后面，要提升限额就要去柜台，要提交包括房产证、社保和公积金等一系列乱七八糟的材料，并且只能够每3个月逐级提升。这位客户经理说，连他自己张卡亦被限制在5000元。消息一出，在海内外引发热议，有人抱怨说，过年期间用建行的手机银行想转账10万元，却只能够转5万元。他去柜台咨询，客户服务说他一日能够转5万元已经好厉害了，要想解除限额就要去开户口的分行。有人说，不单止中国建设银行，每间银行都是这样，甚至有中国农业银行的存户每日只能够拿500元，而且银行还不说给存户知，需要拿钱的时候才发现拿不到钱。几乎每个老百姓都遇到银行卡被限额，亦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说，其实就是因为银行没钱，设限额是防止银行挤提，金融体系看来要崩溃了。网友决明子分析说，背后原因就是各地城投债都破产了，银行兜底，所以限制提款数目。网友建议拿钱，赶快去将钱都从银行拿出来换成比特币，赶快润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感觉存款已经要被没收了。从恒大风波开始，中国房地产危机就逐步转变为银行业危机，对老百姓来讲，那可能意味着自己的银行存款在某一日化为乌有。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较早时候接受戴纪元采访时曾经分析说，中国的银行系统是千疮百孔，现在就差一个挤提，如果所有人都去银行提款就一定死了，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不过 作为独裁政权，中共可能会用冻结存款的方式自救，牺牲百姓的利益来维持统治。河南村镇银行直接冻结全户的存款已经是前车之鉴。中共在1978年前曾经四次大规模冻结银行存款。1950年11月出兵朝鲜半岛之后，中共下令冻结机关、部队和团体的存款一个月，来缓解抢购物资引发的物价上涨。第二次在1960年12月大跃进之后，中共为解决近170亿财政赤字而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于是冻结存款，并以资金来源不合规定没收大笔存款。第三次是1968年2月文革导致全国混乱，引发财政赤字，因此中共在全国冻结大约79亿存款。第四次是在1976年10月，十年文革令中国财政几乎崩溃，中共第四次冻结银行存款。从这四次可见，中共每逢政策闯祸、经济问题威胁政治的时候，就会禁止拿钱，然后没收民间资产。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在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大发言人刘勤俭宣布，从本届开始，人大会议之后没有总理记者会，咁意味住1990年代形成的人大会后开总理记者会的惯例被打破。分析人士认为，咁是中共政局混乱的体现。中共不举行总理记者会，打破了30多年的惯例，中共政府的透明度再次遭到质疑。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在4号采访了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西文。他判断突然取消总理记者会应该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现在成为了核心，他怕排第二位的李强抢了风头。他说是习近平希望李强不要开，因为一年一次总理的公开国内外记者会是一个提振总理这个中国第二号人物声望和影响力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和渠道。习近平可能亦会担心李强讲出一些和他理念不一致的地方，所以习近平觉得咁干脆李强就不要举行这样的一个记者招待会。当然这个亦是对李强这个中国总理地位本身的一种轻视和羞辱。我想这个代表中国内部目前还存在很多的未来政策方向的一个争论性、争议性，可能还要等到二十大三中全会之后才能够真正确定未来中共的一个经济政策的走向。另外，陈世文表示，对于李强来讲亦不愿意开记者会，因为面对记者提出的五花八门的问题，擅自回答搞不好就会泄露党国机密，亦会抢了习近平的风头。他说，如果是李强自己不想开的话，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国内外经济的局势是十分困顿，很多问题的存在，而且有可能会持续地恶化。对这些经济问题解决的方式，中国国内其实还是处在一个争议的状态。真正最后的定案应该是在二十大的三中全会，但二十大三中全会居然到现在还未有召开。自然而然，李强不能够去做一个明白的政策宣示。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会令到李强在整个记者会被问到。李强毕竟不是一个经济专家，被问到当然对中共总理而言咁係一个好冇面嘅事情，所以佢干脆就唔开啦。荷兰最大嘅新闻机构 NOS 驻中国记者喺2号喺四川成都采访信托包雷维权人士嘅时候，被中共警察粗暴对待，咪同设备亦被抢走。事件令网民震惊，引发热议。旅居美国的中国前维权人士陈光成在3号转发了一则来自 NOS 的短片。短片显示一些维权者高呼还钱还钱， 当荷兰记者手持咪想走近维权者进行采访时，有警察用手直接挡住镜头，另一名疑似便衣的人迅速走上前挡在记者的前面，同时拉住记者的衣服，强行将记者拖离现场，直到记者跌在地上，记者的背包和咪都跌在地上，记者还未从地上爬起来，便衣就从地上执起记者的背包和咪，并拒绝还返给记者，同时用几把黑遮挡住镜头，并在车上边没收了记者的设备，还威胁现场观看的人不要拍摄。这些记者被非法关押了几个钟头，等到记者被释放再返到维权抗议现场时，都见不到抗议者的踪影。对于荷兰记者的不公遭遇，希望之声记者在4号采访了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他表示中共只是想向世界展示中共执法好、国家政策好、恶性事件都要被压下来。他说他们打记者这个事情太容易理解了，就好像当年在2013年吉林省的一个镇发生了水灾，全国各地的记者跑去那里去采访报道，有些记者了解后知道那个地方是因为泄洪，就是12个大型的水库渠上的水将一个镇全部冲走。他说当年刚好经过那个地方回老家，我就看到房屋的屋顶全部没了，很多记者去采访，吉林省派出警察捉了大量的记者，要求他们将短片和资料全部删除，甚至这些记者被殴打，记者的所有设备全部被损坏。吉林省那一次水灾，那个地方最起码死了几千人。另外邵铎还表示，这种现象亦可以解释为什么外国人不愿去中国的原因。他说，讲实话，我觉得做记者的是非常高尚的职业，亦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职业，但是在中国做记者，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中国每年记者被找捕、被失踪是非常非常多，你从揭露地沟油的事件，到三聚氰胺，亦即毒奶粉事件，到各种公众性的这种事件，大多数的记者都被失踪。事实就是这样，中国是这种关押记者最多的一个地方。同时邵铎谴责中共政府是个黑社会，在全世界当众出丑。他说北韩亦是明摆住是不民主，任何人入来都不能够采访我，这样就没什么记者，北韩亦不会捉什么记者。中共不同的是，他对全世界都说我们是民主国家，我又表现得怎样怎样，我又改革，我又开放，我又闯开大门，我又讲民主。但是事实上，中共这种要维护他不讲民主，他就会将这些记者大量地关押起来，不被这种真相报道出来，中共才是言论自由，中共才是民主，中共才是一个好的政府，就是采用这种既讲出一些好说话，有坏事做尽的这种状态，中共是一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这样的一个恶魔。纽约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3号在布鲁克林举行圣诞游行，声援全球超过4亿2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和少先队组织，上千人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沿着八大道进行，吸引了本地的新和老移民和商户的关注和好奇。一些刚偷渡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亦自发组队跟着队伍一起游行，表达对法轮功的赞赏和支持。路过的民众纷纷拿出手机影相和拍摄录像，很多人都表示对法轮功的真善忍理念的支持。观众表示游行看起来好舒服，真善忍三个字好重要，支持法轮功。游行分为三大方阵，12支队伍，从八大道41街起步，一直走到59街，声援全球超过4亿2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以及倡议全球联署打倒中共 NCCP。 主办方退党服务中心主席表示，希望通过横额和游行等方式，令更多的人了解到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意义和影响，尤其是那些来自大陆的移民。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地揭露了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在2004年11月19号发表之后，全球迅速掀起退出中共大潮，为中国人民带来了醒觉和希望。多年以来，法轮功学员一直是促三退的主力。分析认为，法轮功学员有对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想令中国民众明白真相，脱离中共这艘罪恶的船，得到新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